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这个讲解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么这一章的圣经，我相信不会像第一章用那么多的时间。是不是唐牧师，你第一章比较详细，第二章就偷工减料呢？不是的，因为第二章的信息开始延伸出来，第一章里面所隐藏的很多宝贵的信息，所以第一章是一个基础。第一章的基督论你搞清楚了以后呢，那么你对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明白就比较可能。所以第一章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把耶稣基督在宇宙中间、在教会中间、在信徒中间、在现世勇士中间的地位以工作很清楚地给他们解释了。所以我们大家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当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大家再读一次，一二三，所以我们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这里呢，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是用所以两个字就开始，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第一章跟第二章不应当分割，你不能把第二章到底重新的开始与第一章没有关系一样。不是的，因为你知道了第一章里面有关于基督在万事万有中间的地位之后，那你第二章开始你就知道应当怎样过你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这就我们是谁呢？也就是在领受神恩典的人，这个领受神救恩的人，领受神救恩的人，也就是上帝借着天使来服侍他们的人，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嘛。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天使受差派来服侍我们。那我们这个蒙受恩典又蒙受天使服侍的人，我们可以清流，我们可以随便对待上帝的恩典吗？不是。第二章是所以我们就应当愈发郑重我们所听的道理。我相信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一把教会复兴的钥匙，也就是对道理我们用怎样的回应，用怎么态度来到你的面前来。一个人对神的回应，这也就是这个人灵性真正的这一个状况。一个人灵性不取决于他知识多少，一个人灵性不取决于他领受神的启示有多丰富，一个人灵性在乎对神所启示给他的真理，对神所分给他的恩典，对神在他身上的引导，他有怎样的回应。 A manis not equal to what he understands about the revelation of God. A man is not equal to what he knows about the books and the Bible, but a man is equal to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s revelation and God's guidance and God's illumination in his spirit. 神怎么启示你，神怎么引导你，怎么光照你，神给你多大的恩典，你怎样回应上帝，这就是你灵性实实在在的形式。我们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什么意思呢？我们对神的道应当有尊重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许多人一生一世听道，但是他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呢？他把听道当作一件小的事情，把听道当作微不足道，对他来说呢，没有多大效益的事情。因为所讲的道如果对他有关系，他是睁大眼睛来看，但如果对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听都不听，因为对我来说听到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为什么要听呢？对所赐给你们所传你们那个道，你们应当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看见了有许多人以服侍主为借口，他们可以不好好的追求上帝的真理。所以马大对耶稣说，我做个半死，玛利亚坐在那边动都不动，你要责备他吧。耶稣基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繁忙，但是你的姐妹玛利亚她已经上了没选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注意听我对她讲的道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基督真希望有一批真正珍惜 爱父领受他原理的人，所以你明白神的道，就明白在道里隐藏着神的心意。因为你明白神的道，就明白信仰中间的真正的要纲是什么。因为你明白了神的道，才能知道这个道里面隐含着威力。从以后要审判人的时候，那一个真正的基础是什么？这样一个对神的道有严肃回应的人，这个人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对神的道是轻浮轻看随便对待的人，这个人对神非常不尊重的人。现在的教会有两种，一种的教会是尊重神的道的教会，一种的教会把神的道放在次要地位的教会。这样呢，你看见教会的复兴就在乎他对神的道到底存一个怎样的回应。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应当一把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说领受的道理是一套的理论吗？不是。我们所听的道理不是前人的故事吗？不是。我们听见的道理是不是个人的经历谈的？不是。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是神在历史中间借着一些事业，借着一些的事件，借着一些的个人的生活所要鲜明出来的真理的要义。所以这样的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听见整个内容的平铺之书的这一种关系而已，我们听到里面的原则，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这本圣经赐下来，也就是把他的身心意打开给历史历代的教会，让我们从这话语里面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看见神的本性，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的安排，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在引导圣徒中间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些事当作平常，把这些事当作很轻浮的话，那你不是玩弄上帝，你是正在玩弄你自己。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尊重神的道，或者不注重讲上帝的道，就是这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使这个教会兴旺，使这个教会的羞辱。因为他竟然拉了一大批人，叫他们与那些教会的领袖一同可以对神的道不尊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的教会如果兴旺，我要问什么教的兴旺？你说人多教的兴旺对吗？你自己去思想。第二，如果你的教会兴旺，我要问凭着什么兴旺？你的圣灵的工作随我们兴旺，凭着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圣灵的工作？你的圣灵的工作是感动人归向教会。圣经没有讲这句话。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圣灵启示先知，圣灵启示使徒，使徒同先知成为教会的主。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同先知，而使徒同先知受了圣灵的漠视，受了圣灵的感动，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道就是教会信仰的基础。使徒与先知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没有道，教会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道，教会没有真正信仰的内容；没有道，教会的复兴是外表的，不是内涵的，是现象的，不是本质的，是外面的形象的，不是根基性的复兴，这是很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对那些真正尊重他道理的人，他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末日的时候，你不要想我来审判这个世界，就是有一样的事情要来审判世界，我对你们所讲的道要来审判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用什么审判世界呢？用道审判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对上帝的道是不是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全备的认识，是不是深入的认识，是不是完满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不但如此，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不要就酒醉，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一个圣经跟这一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有相当相同的意义在里面。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节说什么？你们不是被圣灵充满，而你们要用各样的丰盛智慧，把上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隐藏在你心中。所以接下去的话差不多一样的，这表示被圣灵充满。 跟被上帝的道充满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只有神的道是神借着圣灵要的明白的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是真理的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轻看上帝的道，这种人你要逃避他。一个被圣灵充满，自称被圣灵充满，但是不是注重上帝的道的教会，你要逃避他，因为这个教会徒有外表，没有那真正的本质。那本质是什么？就是神的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查经的聚会呢？为什么要讲这讲经的大会呢？就是要在各地方建立教会在道上面应当有的基础。阿们。当你对上帝的道真的明白的时候，你再回想从前随随便便对待上帝道的那些时刻，你是自己感到很好笑，因为那样的基督徒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愈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请问你把你所听的道理当作宝贵吗？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很注意听，但是他不是要道，他就讲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讲道，我来学学他怎么讲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广场讲道，12000个人来听到，但有一批穿白衣服的新人全部在那里。结果呢，我就一直注意每天来的一整车的下来的人，一整个大的卡车，把一大批的新人，大概60-70个人，这个带到这个聚会中间，到底是谁呢？后来他们的领袖自己来找我，一个外国人，他说我是安息会的人，我安息会的神学人，把自己学生每天带来听你讲道。其实我们和你们信仰不是太相同，那我就知道说你有特别讲道的能力，同特别讲道方法，我要学生注意你怎么讲道。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对他很不满意，我觉得 I'm sorry, our faith is different, 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他们只要来学怎样讲道，还有些人听到的时候是把别人讲的道抄下来，以后再讲到有一点内容，所以呢就这样偷别人的讲章，这不是对道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今天听到就是要为自己听，不要为别人。有一些人回到家里面说：“哇，今天讲道道很好，他就是在讲你啊，他在讲的就是你的情景，可惜你没有来。你为什么为别人听到呢？听到的时候。”要自私一点，听到的时候不要想别人，你听到的时候除非听到救恩的道理，你要想别人，听到培灵的教训，听到这些遮盖的，听到许多神建造我们灵性的道理的时候，你就注意自己。孔子说古人之为学也是为己，今人之为学也是为人，你听过这个话吗？孔子的意思，从前的人为了自己渴望的追求，要明白道，所以废寝忘食。君子谋道不谋食，为了自己的追求，他来寻求道。但是现在的人，爸爸妈妈逼我读书，我去读书；为了社会需要这种人才，我去读书；为了读这种赚的钱比较多，我去读书。你根本不是为了自己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来求学、来求道，这样的人不是正人君子。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对付自己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在神面前责备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要建造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什么建造自己？我们千万为自己的进修，自己灵性的跟进，自己我们心灵的这个丰盛，我们信仰的建立，自己要好好注意听到，让这些道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生命的灵粮，成了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的不是身体，乃是灵，身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督的话是人的生命，而且这是更丰盛的生命。神的道也是如此，使教会活泼起来，使教会兴旺起来，是教会丰丰富富，有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因为道是丰富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到别的教会去学习教会怎么复兴，从来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真理的教导之下，你扎根有信仰，那复兴就会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的教会里面没有道理，所以许多人在主的崇拜中间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呢？老远到那个地方去，在那坐了2个钟头，回家去的时候 没有色作，完全没有什么感悟，而且呢，在聚会中间感到好像神不同在，好像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回去的时候失望得不得了。像这样的教会能够复兴起来，我问你，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光景是这样？因为道从道的荣耀，从道的能力，没有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有一些人还怕讲道太长，人家不喜欢来，所以他们先假设讲短一点就会吸引更多人来。那些人太忙了，来一下子就可以回去了。这样的人可以不必来，可以不必到教会来，因为你来就是要好好敬拜上帝，好来就是要听到。以色列人走路翻山越岭到锡安山，要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诫命，领受上帝的训示。他们那么远来，他们是不是要节省一些听到的时间呢？若是你要节省听到的时间，不如不必讲道，就更节省了。那你想这样的教会会兴旺起来？那不过是把教会当作一个没有道的一种聚集的团体而已，这是很可能的。我想问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许多教会的讲台没有道呢？因为站在讲台的人不尊重上帝的道，他不把上帝的道当作是尊贵的，他不把上帝的道的能力抓在他的生命中间，他也没有把上帝的道能够改变那个这件事实成为他的信仰。他根本不信上帝的道有能力，他不相信上帝的道有价值，所以他为什么做传道？他不过是混了一顿饭来吃。所以呢，他没有好好把上帝的道交托给门徒，没有把上帝的道教训教会里面，所以神的儿女这样的传道人能够使教会复兴吗？不可能。你需要多少神学也没有可能，你念了多少修为也没有可能，因为你内心里面是爱修为为爱上帝的道，你不郑重上帝的道，你怎么能在讲台上讲出上帝的道？如果你不把上帝的道讲清楚，你怎么能建立教会神的儿女的？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我这天我会得罪许多现有的牧师，但我告诉你，如果这些肯谦卑下来的牧师听了悔改还有前途，若是没有，以后呢他越反对我，上帝给他的教会越来越枯干。因为我讲的是神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应当一发震动所听见的道理。阿们。那么你听见的道理要怎么样呢？你不但要听，你要想，老人家知，你要信，你要去行出来。所以听见道之后并不是结束，听见道之后要去想，然后要去明白，然后要去行出来，这样才可以传出来。这个几个步骤，听、想、明白、信、行，然后才传。这五个步骤的传之前，如果你真正郑重上帝的道，你怎么可以不思想呢？圣经里面几次告诉我们，他们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反复思想。甚至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还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什么意思呢？圣灵不是抹杀人的思想，圣灵乃是恢复人思想应当有的正常的功用，圣灵乃是正常化我们已经堕落的理性，圣灵用真理引导理性，所以他就也利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当你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当你遇到试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神对你讲过的话浮现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就是圣灵真的引导你。因为圣灵不用别的东西引导人，他只有用上帝的道引导上帝的儿女。大家说，圣灵只有用上帝的道引导上帝的儿女。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们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过的话。我已经讲了你们忘记，我已经讲了你不留了，我已经讲了你听不了，我讲了你不尊重，我还给你机会。因为圣灵来了就要告诉你，使你回想起主耶稣所讲过的话。所以每次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模糊的时候，在犹豫不决很难决定的时刻中间呢，有一些神对我们讲过的话浮现在我们的思想，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圣灵正在引导你的时刻。一个尊重上帝道的人才能做得神好的儿女，一个尊重上帝的道的人 才能做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尊重上帝道的人才能建立教会，使信徒的生命丰盛起来。我从年轻的时候站讲台到现在，超过25000次的讲道，我告诉你，没有一次我随便上来，没有一次随便把上帝的道当着开玩笑，我不敢，因为这是神的道。天下还有什么理论比上帝的话更重要？天下还有什么哲学比上帝的真理更正确？天下还有谁的话比上帝的话更有能力？如果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是真理，是超过所有的哲学的，我能不能在讲台上讲出来，让那些哲学家看见他所有的是在上帝的道下面？我能不能叫那些犯罪人看见他所犯的罪正在上帝的道的下面受审判？这是神的道的能力。我们今天应当重新好好的看见一个新的革命，新的改革在整个神学院的系统里面。因为许多神学院的学生还没有进来以后还更有能力，这是什么事情？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不是说学了越多就感到我们很厉害的，我可以随便拿出一些东西讲不完的，是这样吗？不是，每一句都要有神的印证，神的存在，圣灵的高莫，圣灵能力在你身上，使你讲的是当作神的权柄来讲，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要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每个讲道的人都要尊重所传出去的道理，这样的神的话发出去的时候，就照着原有的，是没有一句话不带能力的。阿门。这话传出去的时候，要叫世界上的那些哲学家、那些智慧人发抖，因为他们才知道他们所讲的太肤浅，他们所讲的有错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应当站在文化的前头。教会不是单单做一些在非常感性的东西，热热闹闹我们就会复兴了，不是的。教会应当叫最有知识的人羞愧，最有地位的人羞愧，最有权柄的人羞愧，才代表神心中为教会所定的旨意。我们今天常常讲上帝拣选愚昧的，上帝拣选软弱的，就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愚昧不要读书的人。因为上帝拣选愚昧的，神的话嘛，拣选愚昧，上帝拣选愚昧的是做什么？叫智慧的人羞愧。你做到了吗？如果你只把前面一节解了，后面一节不懂，你是不尊重上帝话语，你是利用上帝的话来安慰自己，来欺骗自己，来做借口使自己懒惰不读书不长进，还以为自己是有圣经根据的树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生一世，每一天每一时刻，当我们的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全个生命都整个严肃起来，说神啊，我是谁，今可以把你的话传出去？上帝啊，我是谁，今可以遵循你的道？你的道太奇妙了，你的道太尊贵了，你的道是太智慧太深的奥了。我这样肤浅卑微的人，既然有份领受你的道，求主给我，不要以为知道，不要以为我已经明白，不要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在你的奥秘中间继续长进。求主帮助我们，越多听的时候越感到自己不应该不够资格，越多听的时候越感到自己的是不够完全，越多明白的时候越感到自己对主越多亏欠，就这样亏欠感产生追求，更追求产生更大的亏欠感，更大的亏欠感产生最大的追求，就这个反合性中间一直长进。这不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明白上帝的道以后，知道自己的亏欠，他的心不是太失落，他的心一定有亏欠感带来的忧伤痛苦，这就成了他继续追求长进的一个动力，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别人讲这些事情不是这样讲，我讲这些人看到这些，因为我再说我的希伯来解经不是咬文嚼字把里面的意思告诉你就把知识带过去结束了，我盼望里面的话成了我们整个灵性中间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真理，成了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光照，成了我们灵性长进这个鞭策，让这些信息与我们的灵性直接产生关系。愿上帝赐福我们，所以 我们一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其实我们听了道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些人听了道的时候，就是在找这个牧师讲道毛病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想他这样想，如果这个道我没有听不要紧，这个道水就失去了。下一天到我再不听，有时他水流失去，是我在这里倒水流失去，所以呢，倒水流失去我都平安，反正得救了。所以这些人就以得救作为一个绝对的保障。那听到多少不要紧，明白多少也不要紧，行到多少也不要紧，只要得救。这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所成就的救恩，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为罪悔改痛苦，一点新的生命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子里面，与他同时与他同活，这样的人才得救。那今天呢，我们所听的不是这些，听的就是今天说我们就可以成功，我们就会丰富，我们就脱离各样的愁苦，如果我们奉献，上帝就给我们设备，我们再奉献再给我们设备。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买彩票的基督徒，这个叫做用吊饵吊上帝的基督徒。这不是圣灵的教导，这样的人怎么得救呢？是你把神给你的四分之一给上帝，不是你给了他，他把九倍再加给你，没有这样的教训在里面，这是把圣经完全颠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怜的，求主怜悯我们，越发郑重所听的话语。如果我们郑重所听的话语，那我们就不能够为利纷乱上帝的道，我们不可以为赌福来讲上帝的道，我们不能够妙讲上帝已经启示下来的道，我们不能够随便错解上帝的道。一个郑重上帝的道的教会，郑重上帝道的传道人，一定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这是圣经的话，阿们。你要按正义分解，所以神的道是什么，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好解，使人明白，使人进到正统纯正的信仰里面。否则的话呢，我们所领受的不过是那些人的看法，领受的是世上的小说，不是上帝的话。我们如果不尊重上帝的道，在里面的警告是什么，那我们就随流失去，不是道理随流失去。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听这个人讲道。我说哪一个人啊？那个人。我说糟了，你不喜欢听人家讲道，那你就自己被抛掉了。他说什么？我不喜欢他吗？你不要用生意场的看法来看 consumers always right。 我告诉你，不是你喜欢他就有价值，你不喜欢他就没有价值，那个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不是神国度的理论。请你注意这句话，上帝的话在一个人身上讲出来，全世界不喜欢他的时候，他那个人的存在就定了全世界人的罪。如果他讲的话是出于什么，你明白吗？所以绝对绝对不在乎听的人喜欢不喜欢。耶稣在世界上的多少人反对他，那些反对他人可以投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要他，耶稣的道就没有价值了吗？不是这样。挪亚传道的时候，就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媳妇信了主，其他人都不进方舟，挪亚就失败了吗？那些人就大多数民族把他吃掉了吗？不是，神就把那个时代消灭掉了。圣经告诉挪亚因着信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各位讲，一二三，挪亚因着信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在我的宣教这个神学里面，我说呢，一个人传神的道，按正义按正义讲，如果人不接受他，他真的把神的话传出去之后，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上帝的道是大有能力的，对接受的人产生拯救同建立的能力；对不接受的人产生审判同毁灭的能力。神的道不能力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回应是或者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产生本体性里面一些的这个改变，不可能的。上帝的话本身没有变化，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根本没有动摇。但神的道，你尊重他，你就因为尊重神的道，变成尊重你自己。如果你轻看神的道，就因为你对神的道的轻看，你就出卖你自己，就这样简单。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警告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恐怕的意思是什么？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发生到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这是很可怕的、很恐怖的事情，更可怕。 因为如果你不尊重上帝的道，你就随流失去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被我们这两字感动的深得不得了。许多人以为我不听道就是道随流失去，我不听上帝的道是道失去，不是我失去，不是上帝的道没有失去，是你失去。今天许多的人在他的错误的道路中间，他一直以为自己眼睛所看的就是正统，别人都是歪统。当他歪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正，把正当作歪。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随流失去而不自救。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许多人是跟着潮流走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潮不完，流不完，这世界的潮流每天在改变，这表示了没有永恒的事在这世界的暂时生活的人，这世界在暂时的本质中间不能产生永恒本性的事物。你再听一次，在世界暂时的潮流中间，在它暂时的本质中间不能产生永恒的事物，因为永恒的只有从永恒而来，暂时只能出暂时，狗嘴不能出象牙，只有象嘴才能出象牙，就是这么简单，象才有象牙，狗只有狗牙。所以你在暂时的世界中间，你盼望有一些永恒的真理可以持定的话，你一定是忘了。为什么？因为暂时不能产生永恒，它里面没有永恒的根基，它里面没有永恒的本质。所以世界所有学说、理论、政治、哲学、意识形态，都是犯罪以后的人在暂时生活的中间想出来的一套一定要被淘汰去的东西。你看见了吗？这世界的理论，特别是那些反对上帝真理的学术主义，一定不久以后淘汰掉，淘汰掉，淘汰掉。所有反对圣经的哲学思想里面一定有两个东西，我会常常提这个事情。第一，就是自我这个自相抵消、自我毁灭、自我冲突的那个因素在里面 ，the self-defeating factor inside their own system， 就是第一。所以你不必怕，当基督徒被人反对、被人抵挡的时候，主啊，你的道不被接受，人接受是那样的道理，那个人堕落的理性产生出来，因为罪进入以后产生出来的思想，上帝说：静静的，我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坐着等着看吧，看他们的理论怎么样。在不久之后，五十年、一百年，反对上帝的哲学思想一定自己里面冲突，自己互相抵消，到最后自己站立不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不是从永恒的宝珠出来的东西。第二样，每一个反对上帝的思想理论中间都隐藏着一个 form is there。 我这很严肃的话对你说，所以所有抵挡上帝的、反对神真理的系统里面，一定有自我爆炸的一天，有一天他一定完蛋。所以呢，当他一时骗人的时候，可以风靡了千千万万人，使许多的人好像奴隶一样的甘愿鞠躬敬拜，完全佩服他们的思想。但不到五十年、一百年，一定定时炸弹炸出来，把他理论中间各样的败坏全部彰显出来。1989年是共产党全世界自我爆炸的一年，那是断裂的围墙倒下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许多过去把共产党当作唯一人类盼望的民族醒过来了，他们知道呢，这世界不可以靠马克思、恩格斯。可惜的，教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的事情带回到真理面前，很可怜。所以一个人没有把神的道尊重，没有把神的道郑重看待的话，他一定自己随流失去。如果你在河边的时候，你可以注意河里面有几种的鱼，一种的鱼是在河表面的，在表面河水层面最高的地方在那游的鱼，当这个河水这个比较这个有风浪的时候呢，它就跟着风浪上上下下起伏不平。但另外一种鱼是在海的深处，是河的深处里面游的，这是比较体积大的，不会受表面海水的澎湖波涛的影响，它是很稳定的游，而且它是照着它的意思可以向前游，可以向后游，它绝对不是顺着潮流而游的。现在必须是在上面浮潜的就跳跳蹦蹦，常常改变，在里面的比较稳重定义，不随便跟着走。但有一种人呢，是最顺从的，一定跟潮流走的，潮流快它就快， 曹云骂他就骂，永远跟曹云说什么鱼呢？死鱼。你明白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告他，一定是一个死的基督徒，水里失去了，他一定跟着潮流走，因为他没有方向，除了潮流没有意义，除了潮流他没有自己的原则，所以潮流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你还记得前几年很多女孩子的头发都是破一边的，那叫水下来的，你记得吗？是叫水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戴安娜是这样的头发， Lady Di 是这样的，大家跟着这样，现在突然间没有了啊，你看你有没有啊？台北还有人梳这样的头发，其实那种头发相当漂亮，你还可以梳的。但为什么你不要梳呢？你说我要梳跟死人做什么？他又死了，我就不认他了。所以我们许多的人是跟着会死的人定自己的目标，你跟随的人是会到坟墓去的。你为什么不跟随永生的上帝？当那些门徒要离开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们也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吗？”道我们还归从神，你的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跟随潮流随流失去的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个没有方向、没有基础、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是个没有目的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如此，我们要郑重上帝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在所有的鱼里面，有一种鱼是特别的，这个中文叫做鲑鱼，在这个香港叫做三门鱼，因为 salmon 就是 salmon， S-A-L-M-O-N。 你们吃过三门鱼吗？你们吃过鲑鱼吗？你吃的时候你要想，这种鱼给你吃的时候，你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务才把它吃掉。它的任务是什么？它死以前一定回到它出生的地方，这个叫做鲑正。他不会流浪又不回家，他不会到处跑又就不回家。神家的自由，去吧，你年轻的时候去吧，你到大洋中去吧，你可以去游，他可以过最自由的这个生活。但是鲑鱼呢，可能从温哥华那个河口到太平了以后，他就游到12000里的外面。这个小小的鱼会游12000里，现在有多少万物之灵的人跑来跑去，就在台北市、台北县、台北市、台北县。这个小鱼有12000里，但当他知道他寿命不长了，他现在要产卵的时候，他绝对不产在太平洋，他绝对不产在大洋的地方，他要回去。他回去的是不是啊？上身上带着这个罗盘呢？啊，哪里是东，哪里是西，哪里是南，哪里是北？没有。神给他一种特殊的基因，他就能够走走走，就找回了那原来从那个海口河口出到大海的那一条河，准准的回到那个地方。是什么东西引导他？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因为科学实在是太过浅了，科学太低了，科学的知识太有限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是从这些知道很多之后，你应当知道，你知道很多才知道还有更多你不知道，那才是真正成熟的科学家。当他跑回那个河口的时候，他游上去，他游下来就是很方便，因为从上到下河水一直下一直下，所以经过瀑布的时候他就跟着水跳下去，你去吧他就去了。回来就怎么办呢？他眼睛看着很高的那个石头，水从上面下来，这很高的这个小瀑布，他怎么上去呢？他一直等等，等到他的身体力量足够的时候，他是冲上去。这个冲的力量是怎么冲？是不是用尾巴左右摇摆产生一种推动力，把他这个身体冲上去？有的冲超过7-8尺的地方他冲上去，结果冲不上，撞到石头，满身头破血流，怎么办呢？先染红了那个河的那个河边的地方，他在那里喘气，在那里痛苦，在那里静静的休息。他不讲，他也没有办法对谁讲，他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受苦。他不能讲鲑鱼吧，对不对？他不能找中医，对不对？他就在河边在那里等，等到他伤势比较了，他的养精蓄锐，等到精神更好，他的体力恢复之后呢，他再冲。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刚才冲的时候大概是角度不对，所以不能够冲到准确的地方，
他马上学会了，他再冲的时候，这一次呢更高了，他又碰到另外一个石头，他再跌下去，又在流血。我想你，我们这样听很好笑，那如果你是那一只鱼，你会？我当我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眼泪差不多流下来。完了，我对主说啊，这只鱼奋斗的精神比我做传道还更好。我怎样感受我是你的仆人？今天我们像什么？今天台湾的青年像从小就养在花瓶里面的花，是没有根的，是很漂亮的，只懂享受。你们的奋斗精神不会在上一代再上一代贫穷、战争、泛滥、痛苦、饥饿的中间，这样挣扎求生的那种奋斗，可能你已经没有了。你现在只是妈的，我要钱，你给我，东西坏了买新的，还没有坏把它踢坏，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坏？我没有机会买好的。像这样的时代，不要笑，很可悲的时代，你懂吗？因为当一个民族奋斗的精神没有的时候，这民族的前途的寿命就很短了，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军事势力很强，没有办法。罗马帝国是当时军事势力最强的帝国，但是他们的军事不能延长他们一定要衰亡的年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斗志已经没有了，他们的清廉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圣洁已经没有了，他们只有贪污、淫乱、败坏、邪恶，这些东西使生命腐朽，使一个人再没有办法振作起来，很可怜的。这个鲑鱼呢，跳上去的时候，他全身没有力了。那么等跳上去的时候，那个海水，这个河水就把它冲下来，因为在跳上去快要休息的时候，也就是水下去的最大的力量的时候，他要挣扎挣扎，他不愿意被冲下去，因为他说冲下去要从头跳很辛苦，他挣扎挣扎，力争上游，然后呢，直到最后他超过把他能冲下去的河的那个力量，到更上游，到更上游，到更上游。到最上游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进到两条河交叉的地方。他现在决定，我从前是从左边这里游出来呢，或者从右边这里游出来呢？他敏锐的眼光看看，结果他试试看，先向左冲，向着冲冲冲，不到几百公尺，他马上游回头。他发现不一样，就河水的化学的分量味道不一样。他马上回来，他游回这里，冲过这里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味道，因为交叉的东西呢，那个地方味道都是一样，差不多一样。等他不对到回来的时候，游上去的时候，现在他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点都不肯放松，一点不肯退后，因为他知道他死期快要到了，他知道他时间到了，一定要回到原先出生地，否则他不瞑目，他不关上他的眼睛。他游到最后，真的就到他到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些人呢，给他做一些实验，故意把一个小洞让他进去以后呢，那么他进去以后呢，就进到一个被封锁的地方，上面呢有一个管通到下面，他真正呢，他要在别的地方流下的水，在上面的池塘上面才是他真正的地方，所以他知道这里流下的水就是那个味道，就是他原生的地方。那么他除非从那个岩管的铁管的中间从里面跳上去，他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是莫迪神学院的自然科学部给他做了这样严峻的考验，看看他怎么回来。把那个铁管上面盖了一个盖，这盖子很重的，所以呢，他知道水从那边流下来一定是那个地方。但如果他要冲上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把这个盖把它翻掉才能够。那盖相当重，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冲一次，冲两次，他发现这盖会动了，他知道可以的，一定可以把它打倒的。结果呢，到最后是他把他大力冲的时候，那整个盖砰丢掉了，他跳出去掉下来的时候，就掉在更上游的地方，真正他出生的地方。当他在那边的时候，他不再动了，他就慢慢游，慢慢游，享受他回乡的快乐，享受就地重游的快乐，享受他出原地的快乐，享受他归到正红的那地带的快乐。也在那里下卵，不久以后他就死了，卵变成鱼，在那个地方游游游游游游游以后呢，他们忽然又下去了，又去走12000公里，所以又在这样像他妈妈一样，这样回来死在原来的地方。如果有一只鲑鱼不回家，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猎人 熊把它弄死，或者有人把它抓去放在菜馆给你吃，否则鲑鱼一定回家的。我告诉你，一定回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个我，一定要回到正统，在那个心意逼着他，他不要随流逝。愿意做这样的基督徒吗？我们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基督徒？你愿意吗？你不回答我吗？你愿意不回到正统，回到神的话的基督徒？马丁路德为什么凭着甚至可能被杀死的危机，他在那里 Here, here I stand. Nothing will cause me to withdraw my writings except Bible and my conscience. 除了圣经跟良心之外，没有人可以逼我把我写的真理把它拉回来，因为我是在神面前讲的。我站在这里，如今我站在上帝的话语上，这世界比过去，上帝的话永远没有改变。这个不随流失去，不愿意随流失去，这是归正的这个运动的精神，就是改教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解经的精神。我发现这个解经不是增加你一次的聚会，或者增加我一次的聚会，不是。这个解经不是给大家一次机会见面，你好我好，不是。每一次都有一些的话可以督责你，可以光照你，可以责备你，可以劝你，可以训你，可以改变你，使你从其中各种光照，这是督责，这是更新，这是变化。阿们。愿上帝赐福我们。这是第一节，我今天不是要讲一节，我要讲三节，所以我们大家好好思想第二节的话他怎么样讲。我们大家读第一节，所以我们欲当提发郑重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个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实反干反背面的当爸爸把第一节的这个归正的精神提出来以后，他第二节就提到什么呢？他就提到了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是确定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提到两件事，有一些话天使传下来，第二，这些话传下来是真的吗？是已经被确定了，是真的。所以这两句要怎么解释呢？这也是牵涉到天使论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提到犹太人很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领受的律法高过所有其他的民族，所有其他民族的宗教，所有的甚至他们的经文，没有办法能比这个上帝所赐的律法的这个严谨性同这个绝对正确性，所以他们骄傲得不得了。而犹太人认为律法是从天使传下来的，犹太人相信律法是天使传下来的。请问你接受这句话吗？你们是基督徒回答我，律法是天使传下来的吗？不是。律法是谁传下来的？摩西传下来的，是吗？是。律法是天使传下来的，或者是摩西传下来的？回答。摩西。你就怀疑了，我眼睛更大你就更不敢讲了。所以你想基督徒的信仰多么没有根基。你不要说你们，那些不尊重圣经的传道人，我问他他都吓死。很多人跟我说，唐牧师，某某人讲到你不要再在场。我说为什么？他会吓到不敢讲道。很多人对我讲这样的话，那我问他说，他讲到的时候我在场他害怕，请问他讲到的是上帝在场不在场？他回答什么？上帝比你更慈爱。所以他讲说上帝的原谅，他讲说你会批评。我说是吗？那如果他常常因为上帝是慈爱的常常讲说，我再问，那教会受什么亏损？你明白我的意思？神啊，用你的威严对待我，用你的慈爱对待你的儿女，因为我受你威严的对待，我好好讲你的道，这个道传出去，他们听了得准你的慈爱，这样的传道人是好传道的。神啊，我是有罪的人，我是有毛病的人，你知道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我会讲说你原谅我吧。所以每次讲到每次因为上帝的爱原谅他讲错， 让听众得到怎么办？以后呢，听众被上帝审判的时候，要从谁算起账来？要从讲错道的你算起账，对不对？所以我要训练我的学生，我在的时候你给我好好讲道，我很严谨的在那里听你所讲的道理，你还要好好讲。当你讲完了，我要批评你，我要告诉你错在哪里。如果我批判你，你恨我，就证明你不配做上帝的仆人。我批评你了，你好好去悔改，就证明神以后还有大大应允。阿门。因为我们不是随便批评，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讲，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越过基督的教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随便偏离圣经来讲道。我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当你知道我讲的不合圣经的时候，你告诉我，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的不是像你所讲的那样不合圣经。让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争辩，真理越辩越明，是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回到这段的圣经里面，天使赐下律法，对不对？对，对，摩西赐下律法，对不对？对，不对，律法是借着摩西赐下，对不对？上帝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对不对？上帝借着天使赐下律法，对不对？也对。好，什么地方圣经说上帝借着天使赐下律法？有吗？你不对，对很大声就变成对了。真理不为你，因为你喊得很大声变成真理。那么呢，我怎么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反借着天使领受话语去干犯罪孽，就受了该受的报应。既然天使所传的话是已经被确定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犹太人的提示。因为犹太人的信仰中间呢，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交给摩西，那借着摩西把律法教到以色列人。你再听一次，你在刚才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你们是用基督徒的观念来解答我的问题。那这句圣经呢，同你们不一样，因为这句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写给希伯来人，他就照希伯来的观念来说，而希伯来人的观念中间呢，上帝借着天使把律法赐给摩西，摩西再把律法教到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律法是从天使传下来的，这句话没有错。因为这个不但是犹太人信仰，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印证了，所以这就是第二节的话的意思。所以第一节说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如果你去干犯罪孽，就受了该受的报应。既然借着上帝借着天使传的话已经确定了，表示了这样的，我们就看见新约肯定了这个。